哈馬斯蜥一短片惹眾怒，民主國家行動了，哈馬斯結局已定。四通橋事件一週年，共警截查路人，外界呼籲不要忘記。親歷者揭，在精神病院遭非人迫害，恐怖至極。北韓向俄國移交1000個裝有軍備的貨櫃。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0月14日，星期六，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要聞，我是林欣。在今日的節目正式開始之前，有一款近期受到不少好評的保健品三高代謝寶，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知道大家生活忙碌，但健康不能夠等，三高問題越來越普遍，很多都是代謝問題。這款從台灣熱銷到美國的保健品，結合了多種天然精華，真正做到一加一大於三的效果。詳情請點擊下面的 link 或者致電北美熱線電話，讓三高代謝寶幫助你邁向更健康的生活。以色列軍隊13日已經對加沙展開地面攻擊，而哈馬斯的武裝分子13日發布了其在加沙將以色列兒童當作人質的短片，引發眾怒。國際上民主國家紛紛行動，驅逐或逮捕那些反猶太主義行為或讚揚哈馬斯的外國人，而那些聲稱支持哈馬斯的一些國家和組織則紛紛縮頭，不敢有進一步的行動。有分析認為哈馬斯結局已定。鄭太報導。
以色列軍13日指出，地面部队和坦克在过去24小时内已经对加沙局部地带进行了袭击，同时以色列军持续空袭加沙走廊，巴勒斯坦武装分子亦以火箭弹还击。在进攻前夕，以色列军方空投传单警告加沙市民马上撤离，哈马斯则发表声明，要加沙市民不要理会以色列方面的警告，留守加沙市。但不少巴勒斯坦人透过各种交通工具离开，更多人则是徒步尽可能地逃向南方。哈马斯要加沙市民留守，被认为是让巴勒斯坦民众做人盾。以色列无人机捕捉到了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发射火箭的位置，可以发现火箭是直接从人口稠密的居民区发射出来的。网友讽刺说，哈马斯果然打的是人民战争。随着各地资料的收集，哈马斯恐怖组织的暴行被曝光，除了绑架、屠村、强奸、侮辱尸体、杀害儿童等，现在又多了一条让正常人不能够容忍的罪行。哈马斯的武装分子13日发布了其在加沙将以色列儿童当作人盾的短片，画面里面甚至还有在摇篮车里面的婴儿。在 X 平台，网民纷纷痛斥这些恐怖分子的残忍懦弱、无人性。之前网上流传的相片显示，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成员将儿童挂在哈马斯躲藏的建筑物外面，让以色列国防军无法攻击这些建筑物。哈马斯的很多暴行除了激怒以色列人之外，亦令到反对哈马斯的声音越来越强。首先是美国表态坚决支持以色列，并援助武器，还派航空母舰到达地中海。其他民主国家的政府亦纷纷行动，禁止那些反犹太和支持恐怖组织哈马斯的行为。英国移民部长罗伯特·詹里克13日说，从事反犹太主义行为或赞扬哈马斯的外国学生、学者和工作签证持有人将被驱逐出英国。他说已经委托该部门的官员研议、思考怎样以国家安全为由撤销支持恐怖组织者的签证。之前法国内政部长达尔马宁亦曾经下令将所有反犹太主义行为的外国人驱逐出境，至到现在已经有3个人被赶出法国。而在德国，影片显示警方已经不是驱散，而是逮捕了支持哈马斯的穆斯林难民。 在美国和很多民主国家的威胁下，那些支持哈马斯的国家或组织纷纷缩埋，不敢有行动。就连公开支持哈马斯的伊朗亦发声明撇清责任，说我们坚决地支持巴勒斯坦，但是我们不会参与巴勒斯坦的这次行动，因为这次行动完全是巴勒斯坦自己的决定。同为激进组织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只是在边境上射了几枚火箭弹之后就再没有动静了，甚至连巴勒斯坦本国的另一个组织法塔克都选择了旁观。有分析认为，以色列周边国家约旦、叙利亚、埃及明显不会参与入来。至于阿拉伯国家中的大国沙特，其实如果没有哈马斯这次的袭击，有可能很快就和以色列建交了。这次沙特只是表态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相信沙特不会再有进一步的行动。所以一些分析认为，这次哈马斯搞事并不会出现好像以前那样几个阿拉伯国家一起攻击以色列的情况，以后亦好难发生这样的局面。因为除了以前阿拉伯国家围攻以色列的失败经验之外，大多数国家其实还是想过和平日子的。哈马斯扬言说，以色列军只要踏入加沙，他们就要开始杀人质。当然他们这样做更加会激起国际社会和以色列认清哈马斯的恐怖主义面目，恐怕他们灭亡的就会更快。现在让国际社会抽心的是，会有多少人质将在这个过程中被哈马斯杀害，以及一贯奉行巴勒斯坦人民是我们的同墙铁壁的哈马斯，会让多少无辜平民死于这场灾难。
去年10月13号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彭立法在北京四通桥拉起抗议中共当局的横额。10月13号是四通桥事件一周年，有网友表示四通桥周围有大量便衣警察，自己亦被警察截查及检查手机，关注者呼吁人们继续关注彭立法。请睇报道。
2022年10月13号，彭立法独自在北京四通桥拉横幅，不要核酸要食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随后被警方逮捕，目前仍然下落不明。10月13号网友纷纷在 X 平台说，今日四通桥边上大量便衣随机查手机，各位注意安全。在桥底下被查过一次，但是我手机里面任何危险的内容都没有。亦有网友说，自己在桥下面停留了一阵，就有人问他为什么来这里，为什么在这里停留。还有网友说，自己想拍几张相，但是有便衣警察要求他删除相片。网络上不少人都在关注彭立法的现况，在这互相提醒不要忘记四通桥事件。美国之音从中国境内多个消息源得知的可靠信息包括：第一，彭立法仲活住，但冇办法确定关押地点。当局至到而家未递送任何同佢嘅案件相关嘅法律文书俾佢嘅家属，亲友冇办法为佢聘请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第二，彭立法嘅妻子韩阳同两个未成年嘅女，目前仍然喺北京。佢哋每日上落班同翻学放学都有专车接送，走到去边度都有当局嘅人员跟随。个人手机都已经被收缴，只能够使用当局配发的手机，话是将他们所谓保护起来，实际上是失去人身自由。第三，原来在北京经营小企业的彭立法岳父，目前由公安安排在大兴区一间工厂做工，工厂包食包住，实际上是遭到监控，他的老伴目前在吉林大女屋企。第四，韩阳有两个姐姐，四通桥事件之后，办案人员曾经到他们的工作单位调查。第五，彭立法的兄弟姐妹都在黑龙江泰来老家务农，事发之后都遭到警方传唤问话。 彭立发的父母已经病故。关注者呼吁大家继续关注彭立发，尽力给予他和家人更多关爱援助。
十月十号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数十名民主人士来到美国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向人们展示了中国的民主人士、访民、法轮功修炼者等异议人士被精神病中共利用安康精神病医院对他们进行反人类的残酷迫害。他们呼吁中国留学生和海外民众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远离中共。请听报道。
十月十号傍晚5:30到八点，中国民主党青年部执行长戒立健组织民主人士等几十人来到南加州大学，他们手举着"解体中共才能停止迫害"等横额和海报，向过往的行人分发传单。他们通过中英文发言，向人们讲述中共迫害中国人民的真相。戒立健因为上访维权，曾经被中共三次投入精神病医院，遭受非人的虐待。他在现场演绎了在精神病院遭受的电针酷刑、强迫喂药、打毒针、食烟头等各种酷刑虐待。戒立健12号对本台说，他被关押入深圳安康医院公安局辖下的精神病院长达52日。他说，我一日食四次药，每次的药都是4至5种，你不食，护工强迫喂你，甚至暴力毒打，再有就是将你捆绑在床上，约束你的双手、双脚、颈、肚和胸部，你没办法喐。他们强迫给你大量的药和打针，有可能做药物实验，比如说新药研发。因为当时在现场，他们有很多登记表格，有意拍摄这一切。最恐怖的是电针疗法，针对你中枢神经、各种内部身体构造。如果持续电或者加大电量去电，你的精神、你的神经都会摧毁。很多的朋友被侥幸释放了，那种后遗症的折磨、头痛、全身内部的器官严重损伤，他们真的生不如死。再加上档案里面有精神疾病的信息，你找工作都好难，社会交往你都可能被认为是癫的、傻的，很多人受不到这种折磨，以自杀结束痛苦。在里面被大量抽血，还有各种心电图、各种打针，检查你的各种生理信息，那就是在这里匹配你的器官。我好幸运，这52日我的器官供体匹配没有成功，如果成功的话，亦有可能我成为他们割器官发财的一个受害者。据维基百科资料，1988年中国各地成立了由公安机关管理的精神病管治院，统一定名为安康医院。安康医院规定，收治一些有触犯刑法行为，而且经法定鉴定程序确认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并且明确规定真正的精神病人没有触犯刑法的行为，公安机关不能够限制其自由，包括强制治疗措施。但在中共一党独裁专制下，安康医院成为当局打压异议人士的工具。人权组织保护卫士2022年发布的报告说，超过半数的入院者没有进行精神病鉴定，医院里面还存在强迫用药、电击治疗，入院者被绑在床上、被殴打和被单独监禁的情况。将近三分之一的被迫害者曾经多次接受强制治疗或者强制住院。这次活动声援的被精神病受害者包括向习近平画像泼墨的董耀琼、南开大学白纸运动中呼吁保护学生的副教授吴亚南，因为个女注射疫苗之后致残而组织维权团体的何方美和他的两个小孩，因为声援质疑南京大屠杀数据的小学教师李甜甜等。戒立健说，纳粹集中营里面是人体试验，各种酷刑折磨，各种药物摧残， 安康精神病医院亦是这样一个内部构造，所以说他就是21世纪最大的纳粹法西斯奥斯维辛食人的集中营，这里是生命的禁区，如果监狱对你自由肉体伤害，那这里是你生命离死亡离痛苦最近距离的一个屠宰场，一个伤害实验地。格立健呼吁海外医学科研机构停止与中共合作进行这类所谓的科学研究，那里是在度践踏中国人的人权，成为中共迫害中国人的帮凶，对相关单位和个人他们一定保留追诉的权利。
10月13号，美国政府获得消息指出，北韩已经向俄罗斯转移了1000个货柜的军事装备，这批物资预计将用在乌克兰战争作为交换，北韩希望获得包括飞机在内的重型武器。请听报道。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传播协调员柯比说，美国获得情报北韩已经向俄罗斯运送武器供攻击乌克兰用，其中包括1000几个货柜的军事装备和弹药。他说美国已经发布货柜移动的图像。据悉这笔交易是在最近几个星期完成的。白宫提供的图表显示 ,9 月1号至10月1号期间，一批货柜从北韩罗津海运至俄罗斯岛内，然后被运送到距离乌克兰边境大约290公里的弹药库。柯比说北韩的武器交付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报道指出作为交换条件，北韩希望获得地对空飞弹、装甲车甚至战斗机。路透社引述柯比的话说，我们谴责北韩向俄国提供这种军事装备的行为，这些装备将用于攻击乌克兰城市、屠戮乌克兰平民，并进一步推动俄国的非法战争。之前美国一家非政府智库公布的卫星图显示，金正恩和普京9月会晤之后，北韩和俄国之间的货物运输量急剧增加。虽然俄国声称金正恩访问期间没有签署任何协议，但普京说他看到了两国军事合作的可能性。英国财务大臣 Hunt 13号指出， G7 国家正在讨论对乌克兰转移冻结的俄国资产用于国防工业。他说外界有必要确保俄国无法继续对乌克兰战争注入资金，各国明示这场战争违反了国际法。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